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呢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什么精彩的评论。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中国佛教的出家人无论显密都不能结婚，为何传到日本却出现了可以结婚的现象啊？近代还变成了上下班制的和尚，请问这是何时开始的？为何会变成这种特殊的制度啊？日本有尼姑吗？也可以结婚吗？这个日本的出家人能结婚有上下班，主要是有两个因素造成的啊。第一个呢，就是日本的一向宗，或者咱们叫这个净土真宗。明治维新之前呢，日本别的佛教宗派基本上都跟中国的佛教差不多啊，像什么天台宗、禅宗，是吧？那都是大陆传过去的，也是不能结婚，而且还得戒荤腥的。只有净土真宗可以结婚能吃肉，人的宗主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这个寺社也失去了稳定的供养，在江户幕府的时候，每个寺社有多少土地都是有说法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僧人自然可以完全脱产，只管念佛。结果呢，这个明治维新把这些土地都给收了，是吧？那么这些佛寺为了存活，自然就得向一些个世俗方向发展。像是现在日本佛寺承接最多的业务就是丧葬业务啊，附近的人家每个月给佛寺交一点钱，家里人没了就能葬在寺里，寺庙负责打理。而且明治维新有这个神佛分离令啊，强行把佛教和神道教剥离，而且还有肉食七代解禁令，基本意思就是和尚你吃肉娶妻留头发，这些都不是严格要求了啊，全凭自愿。当然了，这是明治政府要确立神道教的国教地位，打压佛教的一个手段，是吧？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日本不仅有尼姑，而且历史上还有很多著名的尼姑，比如源赖朝的老婆北条政子，她在老公死后就削发为尼啊，法号安养院。他们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结婚的啊，在法律上呢，日本也没有禁止尼姑结婚。但是在各大佛教宗派的内部规矩和世俗观念里，对他们的期望依然是清心寡欲啊，所以说绝大多数的日本尼姑还都是独身。会员朋友风 ABC 提问，说到伊斯兰国家，感觉马来西亚和中东的那些国家比起来是更加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但是在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态度上，好像马来西亚做得更加激进啊，他甚至没有跟以色列建交，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历史上好像不记得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战争。这个主要呢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延伸啊，马来西亚一直在以巴冲突里无条件的支持巴勒斯坦这一头，所以他跟以色列的关系一直都非常微妙。虽然咱们说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的伊斯兰国家，它确实比较温和，是吧？但是国内的激进派也不少。其实建交这个事儿，90年代的时候马哈蒂尔就尝试过啊，结果马来西亚国内的穆斯林指责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什么破坏国家诚信、摧毁伊斯兰教的大帽子都扣过来了啊。最后呢，这事儿自然就这么黄了。你要说战争，其实这两边根本谈不上，是吧？不仅没打仗，而且这两国自打60年代开始贸易往来还不少，只不过受制于国内的激进派穆斯林啊，所以建交这事儿一直没成。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问，想问一个问题：《慈禧外记》这本书里记载，同治皇帝驾崩后，新皇候选人尤普伦、载成、载田三个人，而且以一心为首的大臣们都不知持立少主，希望能力有能力直接亲政的皇帝啊，可是最后还是向慈禧妥协了。慈禧太后在那个时候权力已经那么大了吗？啊，为什么以一心这样皇亲贵族为首的大多数大臣们都没有他的势力大？这里要先更正你一个问题啊，同治驾崩这个节骨眼上，不是慈禧一家独大，是慈禧、慈安两宫太后的权势大。慈安的话语权其实是压过慈禧的，只是他不喜欢干涉政事啊。但是像继承人这种大事儿，他才是最终拍板的那个人。至于说这个三人具体立谁，是吧？首先肯定不是载成啊，各种说法里都没有他的份儿。一心可不敢提议说立自己的儿子，是吧？两宫太后也不可能答应，而且你说的这个东西不成立啊，大臣怎么可能要立一个已经懂事儿、可以亲政的皇帝呢？这也不符合大臣自己的利益，对吧？你立一个懂事儿的人，肯定会重用自己生父。 是吧？你们这些旧的大臣都要靠边站。绝大部分说法呢，是在这个普伦和普坎两个普字辈儿，以及载田这个载字辈儿啊，这三个小孩里面选一个。大臣的意见大多是主张顺着来啊，同志是载字辈儿，那往下就得是普字辈儿了，是吧？但是这两个普字辈儿的，并非是道光皇帝的亲曾孙啊，血脉太旁支了。据说当时敦亲王奕琮就反对立普字辈儿，而且慈禧也这么觉得啊。最关键的呢，如果慈禧真的选了普字辈儿，那么他就很难搞垂帘听政了，是吧？因为按照组织，这普字辈儿的小皇帝就是同治的儿子，那么同治的皇后就成了太后，然后这个慈禧呢就成了太皇太后啊。按照规矩，太皇太后说什么都得是退居二线，对吧？所以到最后，两宫太后拍的板儿啊，立这个载湉为帝。至于你问为什么奕欣这些宗室不如太后势力大啊，一个呢是辛酉政变之后咸丰的顾命八大臣倒台，两宫太后一直就是政治主导。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仁太后的资历摆在那儿的，是吧？只是慈安不问政事，大部分清朝太后都跟慈安一样，但是仁实打实是有权力的，没有说太后不能干政的规矩，只是仁不乐意这么干，是吧？那么像慈禧这种喜欢干政的，那他的权力一下就显出来了。会员朋友 HY 开头2085结尾提问，请问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联军对抗一个超强势力，最后联军胜利的情况啊，著名的战役有奥斯曼土耳其兵败维也纳。中国历史上联军很多会陷于内斗，然后被超强势力荡平啊，导致这一区别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欧洲历史上军队就是长期以联军形式组成的啊，都是一个骑士带多少护从，一个贵族带多少骑士，这么一批一批组合起来的。你看的都是一个国王带多少军队出战，是吧？可实际上呢，人家下面都是每一支分得很清楚的啊，各种指挥责任划分都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那么绝大部分时候当然是有效的。欧洲自从古罗马崩溃后一直是分裂状态，各国组建联军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像奥斯曼这样的霸权出现，维持欧洲军事，是吧？当这些欧洲国家在生存受到严重威胁，面对一个超级势力的时候，他们不想合作也得合作。但是中国古代他没这个习惯，对吧？咱们看中国古代出现联军，通常是天下大乱的时期，各个军阀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所有人，自己当皇帝，是吧？所以在面对某个强敌的时候，这些个军阀首先考虑的是保存实力，让友军送死，而且都是军事主将一人说了算，就算是多方调兵也是皇上钦点一个主将啊，没有各方联军协同作战的传统，所以很难组成有效联军，老是内斗。会员朋友兰斯特四个零提问，为什么魏玛德国的前首相帕彭虽然被视作纳粹的帮凶，却在纽伦堡被无罪释放了？这个和帕彭与希特勒的关系有关啊，他对纳粹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早期为纳粹党夺权开了绿灯，是吧？包括后来和兴登堡一起支持希特勒当总理啊，这些事儿他主要被人诟病的地方。但是从后续来看，帕彭和纳粹闹得很僵，尤其是纳粹党夺权以后开始大肆使用暴力啊，这一点让帕彭很不满，也因此和希特勒翻了脸。后来长刀之夜冲锋队被清洗的时候，帕彭也连带着被软禁啊，下属直接在办公室被人打死了。再往后德奥合并也跟他有点关系，当时他的身份是德国驻奥地利公使，但是已经没有任何话语权了。希特勒只是借了帕彭的名义见的这个奥地利总理，随后逼着人德奥合并。再往后呢，像是这个1939年到1944年啊，帕彭就一直被边缘化，只是担任德国驻土耳其公使这种不痛不痒的职位。而且这个纽伦堡法庭人讲究证据和具体罪名，是吧？帕彭被起诉的罪名是两个，一个是破坏和平罪，另一个是密谋侵略战争罪。当时的法官们就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表明帕彭在帮助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就参与密谋发动二战，是吧？所以最后纽伦堡审判里帕彭也没被算进去。不过咱们在这儿多说一嘴啊，帕彭虽然在纽伦堡躲过了一劫，但是1947年还是没逃过啊，被西德的去纳粹化法庭判了8年苦役。会员朋友爱笑的老鹰提问，宗教政权和世俗政权有何本质区别啊？如果说教权代表宗教政权，皇权代表世俗政权， 我看他们都专制，都进行思想控制，没什么区别啊，就一个有神论，一个无神论的区别。这区别大了去了啊，你不能看他们都是专制，都搞思想控制，就把这两个混为一谈啊。这两种统治模式最直观的一个差异就是政府里什么人说话管用。我们说世俗政治最大的区别，其实是它体制运作仰赖的人是世俗的啊，要么是贵族，要么是官僚，是吧？无论哪边都是世俗化，要干活的。你再看宗教政治，一定是宗教人士稳稳的压了世俗一头，对吧？甭管你是什么地主还是贵族，只要我有宗教背书，那么在地位上我就压你一头。而且这些宗教人士他不干活，名义上不是生产，每天就是管人收钱啊，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伊朗。你看伊朗他也有总统，有世俗的政府机构，是吧？但是从权力上看，人教士阶级占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也好，总统也好，权力都非常有限，对吧？最终还是得听宗教上的最高领袖说话。而且世俗政权的统治合法性，要么是来源于血脉，要么是来源于军事征服，再或者是来源自某种世俗的意识形态。在有了合法性背书的前提下，世俗政权定的法律是世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签订的契约，是人造法啊。统治者如果违反了自己定的法律，那么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危机。而宗教政权就完全不同了，对吧？人统治合法性直接来自于造物主啊，国家的最高法律是来自天启的教法。在宗教政权之下，反对统治者不仅是政治上的逆贼，更是渎神叛教的魔鬼，是吧？这也就是宗教政权对治下的老百姓有更强的思想控制力的原因。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